在柴进给林冲摆设的酒席宴上，洪教头提出来要和林冲比武较量。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啊，林冲没言语。为什么？此时此刻林冲心里边想的很多。林冲心想，看这些庄客们对这个洪教头如此尊敬，可能这位教头是柴进的老师，他提出来要跟我比武，我如果跟他真比了，是输了也不对，赢了也不对。输了丢自己的脸面，赢了对不起柴进。所以林冲啊，前思后想，一转念自己现在是一个发配的阶下之秋，就别争这个高下了。他不说话，像那个人家不说话了你就拉倒吧。不，这洪教头得寸进尺，特别狂妄。有这样的人呐，他在一时一地自己觉得本事很大，就误以为全世界他第一了。要不怎么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呢？有自知之明是可贵的，物以稀为贵，就是有自知之明的人不是太多。这洪教头看林冲不说话，洪教头接茬又说了：“哎，怎么着，不敢跟我比武吗？要照这么说，你这个禁军枪棒教头是冒牌的，假的。”柴大官人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把他叫住了。他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柴进在旁边听着，心里边可很不高兴。柴进觉得，洪教头你有点太过了，人家不言语，你不应该再恶语伤人，这有点太欠修养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太没水平了。不但说柴进心里边不高兴，就在林冲旁边左右坐着的两位借差董超、薛霸，他俩听着都有点过不去了。这功夫董超、薛霸跟着瞄了一句：“哎，洪教头您别那么说，这林冲可真正是80万禁军枪棒教头，我们俩是从东京来的，是押解他的借差，这个可不假。”这洪教头一听，把嘴一撇：“哼哼，不假不假，他怎么不敢跟我比武呢？”这个话逼到这一步上了，林冲再也不能再稳当的坐着了。林冲一抬头一抱腕：“洪教头既然如此说，那么我林冲情愿以奉陪两趟。”“好，既然这么说，咱们就在这后院，你看怎么样？”说着话，这个洪教头转身就要往后院走。柴进说：“等一等，现在天黑着呢，月亮还没上来，掌灯看不太清楚，咱们沉一会儿，等着月光上来之后咱们再到后院去。”“好了，就这么的。”当下他们大伙是继续喝酒啊。在喝酒当中，柴进跟林冲就说了：“林教头，这位洪教头呢也是我庄上的朋友，他来的日子不多，但是在我这个庄上论武艺可就得数他了。待会儿你们两个比试较量的时候，林武师您可得拿出真本事来呀，让我们一饱眼福啊。”啊，柴进这个话说出来有一个目的。什么目的？他看出来了，林冲不愿意和洪教头比武较量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看到他的面子，他恐怕把洪教头当做我的老师了。我呢跟林冲点破了，你把这层顾虑打消，他不是我的老师，你该怎么打怎么打，有本事你就使。那柴进精明强干，一眼就看穿事实的本相，这几句话还真说到林冲的心里去了。林冲心里边这才明白，哦，闹了半天他不是他的老师，他也是他府中的一个宾朋。几个人又吃了一阵子酒，这功夫月亮可就上来了，院子里边照得如同白昼一样，很多庄客 要等着看这热闹，甚至于包括董超、薛霸这两个借差，也想看看这林教头究竟有多的本事，想要瞧瞧这洪教头有多的能耐。洪教头这阵颇有点心烦忌痒啊，恨不能马上蹦到院子里边就把林冲给打趴下。柴进这阵说话了，来吧，咱们酒席撤下，都到后院。咱们说了，他这个大厅啊，前后门都打开了，穿堂风。酒席这一撤下，这伙的人由打大厅里边就出来，来到后院。这个后院可能是专为练武设置的这么一个院子，院子里边没有铺方砖，没有铺甬路，一色的是土地，砸得很平。这功夫就有庄客抱着一捆子棍棒，咵往院子当中一扔，这洪教头一猫腰就捡起一条棒来。有人说练武术的齐眉为棍，齐胸为棒，他把这条棒提了起来之后，在手中一擎，啊，林冲，抄家伙，咱们两个就在此处比试。林冲在这棍棒堆里边也挑了一条棒，提了到手里头。林冲把这棒一横，亮了一个手势，并不想进攻。这洪教头呢，把棒手中一端，亮了一个攻势，怎么样？现在咱们就开始吧。这功夫周围围着一圈子人呐，大家伙俩眼瞪着一边大，瞅着这两位高手比试。柴进在旁边说，开始吧。洪教头往前一纵身，把棒往空中一举，搂头盖顶照着林冲就是一棒。这一棒砸下来，林冲往旁边一闪身，这棒躲开了。紧接着洪教头又一进步，又一棒，林冲往这边又一闪身，又躲开了。这洪教头把棒一帅，拦腰又是一棒。拦腰这一棒，林冲本应该用棒往外磕，但是林冲没用棒往外磕，他突然间一个旱地拔葱，一提气，噌，蹦起来了。他这棒是拦腰打来的，林冲这一蹦起来，离地有三尺多高。这一棒横扫过去没打着，如果要是明眼人，要是练家子懂行的，就冲林冲平地这一蹦，足可以证明此人身手不凡。但是这位洪教头从来不看别人的优点长处，他以为林冲根本就是怕他，就是没能耐。这一蹦没打上之后，看林冲双脚刚一落地，他一分手，啪，又一棒。这一棒打下来，为什么啪的一声呢？林冲用这个棒弹了一下，啪，弹完了这一棒，林冲一转身，噌，纵出了圈外，一抱腕，住手，啊，怎么样，你怕了吗？洪教头果然名不虚传，武艺超群，我林冲真不是您的对手。柴大官人，这比试就到这儿吧。洪教头在旁边把这个嘴角往下又一撇，微微的那么一笑，这就是枪棒教头吗？他虽然这么说，这柴进可是内行。柴进在旁边瞅着这林冲并没有使本事啊，上来这几下他是左躲右闪，堂里一下子就蹦出圈外了，人家没真想跟你打呀。林武士，怎么您还没有还招就撤下来了？这叫什么比武呢？您尽管把您的招数亮出来给我们大家看一看吗？嗯，难道说林武士怕把您的门户技艺流传开去吗？啊，哪里哪里，林冲说不是这个，我林冲不想跟教头比试了。哎，这有什么，输赢胜败都是朋友吗？不过我身上带着这一对枷，行动有点不便。林冲指了指身后边背的这枷，柴进一看明白了，哦， 他后边还背着个大家呢，背着这个家蹿蹦跳跃都不方便。柴进一伸手掏出十两银子来，把董超薛霸叫过来了。二位劫差，这十两银子您二位带着，麻烦您把他这家取下来可以吗？董超薛霸一看，那太可以了啊！这一路上有鲁智深看着，那家一直没在身上带着，这是我们两个人给他想个主意背在后头了。别说给银子，不给银子我也得给他取下来。好吧，谢谢柴大官人。两人把银子接过来到跟前，把林冲身上这对枷可就给卸下来，他们两人给拿着。说实在的，这功夫董超薛霸两人心里边也合计，应该让林冲啊管教管教这个洪教头，这小子有点太狂了，说那话都不像人话。他们两个人把枷取下来站在旁边，这功夫林冲感到浑身上下轻松了许多，这才第二回把这棒又捡起来了。林冲走到跟前又一报案：洪教头，林冲愿在您的跟前领教几招。洪教头一舔胸脯，把这眼睛一眯缝：哈哈，刚才背着家你觉得不太方便啊，这回把家摘掉了，要是再输喽就没这说了吧啊。当然，洪教头请来过招。说着话，林冲把这棒一横，又亮了一个架势。这洪教头把棒一举，亮了个举火朝天式，往前一赶步，又一棒砸下来了。林冲往旁边一闪身，这洪教头还是节节紧逼，一连就是四五棒，林冲步步倒退。他往后倒退，洪教头往前就逼，逼来逼去，把林冲就逼到靠墙根这个地方。洪教头满以为到了这个时候，林冲你没地界跑了，我这一棒是非砸上你不可。他恶狠狠的一百棒往下砸，但是他贪胜心切，百棒往下一砸的时候，这个脚步可就有点凌乱。林冲恰恰是抓住他这一瞬间，看这棒奔脑袋那砸起来了，林冲往旁边一闪身，右手拿棒，啪，往右一压他这个棒，一抬手，横着奔他太阳穴就扫过去了。洪教头一看这个棒奔太阳穴打来了，这一低头，缩颈藏头的功夫，风一阵冷风，这个棒从他头顶上扫过去了。可是紧接着，林冲往下一个握云，这右手棒横扫他的迎面骨。洪教头头上躲过去了，腿下可没躲过去，这一棒正打在迎面骨上，啪一下扑腾倒到地下了。这个功夫林冲把棒往旁边一扔，走两步到跟前伸手相搀：哎呀，洪教头您这是让我一招啊。这洪教头这功夫可真成了洪教头了，成了红脸教头了，脸都红了。幸亏这是月亮地儿，大伙儿看不清楚。这洪教头是满面羞惭，站起身来：不错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我这个脚底下怎么一打滑啊？就是，旁边大伙儿暗暗的乐，还脚底下打滑了，咱们瞪眼瞅的明明白白的，让人一棒给扫躺下的，那底下也没有西瓜皮呀、啊，找什么赖词儿啊？这功夫洪教头站起身来，打破了打破身上的土，一报案：哎，柴大官人、你们众位在这先忙着啊，我走了，告辞了。没脸在这儿待着了，站起身来迈步就走了。他这一走，小旋风柴进在旁边看着暗身大指，心想这豹子头林冲名不虚传呐。于是当天晚上林冲就住在了柴进的家下。到了第二天呢，柴进告诉这两个借差不要马上走，在我这儿多住几日。这柴进好交朋友，今天见了林冲真是相见恨晚呐、 两人可以说是一见如故，三生有幸。柴进每天把林冲留在家里边，一日三餐的好好款待，有的时候和林冲又研究研究武艺，在这又住了那么五六天。最后林冲主动就提出来了：“柴大官人，你待我好我心里知道，但是这个时候我不能在府上久住啊，这两位差人人家等着回东京汴梁去交差呢。”柴进说：“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明天你们就够奔沧州去见沧州大尹。”柴进说了：“这沧州大尹跟我是好朋友，别说这沧州大尹，包括那牢城营里的管营，那里边的差拨，甚至那里边的每个排头都和我有交情。这柴进可真是在沧州这一带吃得开的人物。”柴进当天晚上给林冲写了两封信，一封信交给沧州的大尹，另一封信交给牢城营的管营。两封信交给林冲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柴进让他两个庄丁帮着林冲和两个借差挑着东西够奔沧州。临走之前呢，柴进拿出来25两银子交给林冲，让他到监狱里边打点那些个差人用。另外呢，又拿出10两银子来交给董超、薛霸。董超、薛霸这两个借差这阵心里边挺高兴，心想这回没白来，赚了不少钱。虽然说在野猪林受了一惊吓，但是呢，后来这点钱这一赚也算找不回来了。他们临走之时，柴进对林冲又再三嘱咐说：“过些日子啊，天凉了之后我给你去送寒衣。”小旋风柴进对林冲这一番盛情，林冲心里边感觉到热乎乎的。弟兄两个人抱腕拱手分手之后，林冲和董超、薛霸就来到了沧州大尹的堂上。到在堂上，董超、薛霸两人把这公文一交，沧州大尹给他批了回文，另一方面批了文贴，让把林冲押放到牢城管营。这个牢城管营是个什么地方呢？宋氏年间有些个充军发配的军犯到在这个地方，在这儿服苦役，就是管理发配流放军犯的那么一个地方。董超、薛霸两个人得到回文之后，这才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呀。这俩人跟林冲说好了，说我们俩要回去了。临别之时再三又向林冲道歉。这哥两个在路上就商量好了，说咱们回去啊，见了高俅咱就跟他说我们是想害林冲，可是碰见一个和尚我们害不了了，咱把那10两金子给人家退回去也就得了。这么样两个公差回去了，林冲呢就被押到了牢城管营之内。有差人把林冲送进了牢城管营，先到单身房。这个单身房是什么地方？就是等候听点的地方。林冲一到这单身房里边，这牢城营里边有很多早来的罪犯呢，一看又新来个难友，就进来那么3-4位，打听您从哪儿来。林冲说：“我从东京来。”“你是什么案子？”林冲一说我是什么什么案子，这几位就说了：“我告诉您啊，朋友，到这里边可放明白点啊，身上带着钱没有？得好好打点打点。”林冲不太懂得这些事儿啊。哦，打点谁？打点谁？告诉你，主要有两关，第一关是听点，第二关是传点。这听点一会儿就来了，差拨一来要点你的名字，你马上给他递上钱去。第二关呢，明天管营老爷要传点你，这个传点的时候还有100杀威棒，据说这是宋太祖规定的，要是没有钱打点不到，这100杀威棒就得把你打废了，然后还得把你安排到土牢里边干累活去，知道吗？哦，那得给他多少钱呢？
给多少钱？
这么说吧，看你腰里富裕不富裕吧。你要富裕的话呀，差拨管营每人得5两，有10两银子就把他们打点乐呵了。
哦，
是这样。那可不，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说话，东京汴梁来的配军到了吧？
来了来了来了。
这几人往两旁边一闪，一看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林冲一看那个穿长打扮，甭问，这就是那差拨。这个差拨长得有个最大的特点，是一张冷冰冰的死脸。他那鼻子眉毛眼睛嘴好像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笑，这脸上你找不出一条笑的纹理来。这人进来之后往四周一瞧，谁是东京来的配军？林冲赶忙过来报完拱手，啊，我就是东京来的配军，我叫林冲。
你叫林冲？刚到啊？
正是。
知道这儿的规矩吗？
啊，小人不知道。
哼，看你也不知道。你小子一见我的面先那么一拱手，这干嘛呢？啊，你不就是个配军吗？你这是家巧落到房梁上啊，鸟不大架不小啊。啊，跟我拱什么爪？应该跪下磕头识大礼啊。你觉得你是在东京汴梁来的大邦之地呀？我告诉你，到在我这个地方，是龙你得盘起来，是虎你得卧下，别上我这儿耍硬啊。我这儿什么样的都见过。我听说你是什么什么禁军教头，甭说教头，你就是天王老子到这儿也得听我管。有句俗话说，县官不如县管，知道吗？你到我手下了，瞅这意思你还不明白，过两天就让你明白明白，不过3天我就让你出教。你算个神马东西？嗯，大大咧咧的在我跟前敢来这套混账。好家伙，这位一见面就给林冲骂了一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呐。他这一吵吵，那几个犯人吓得溜溜的都出去了。那几个犯人出去之后，林冲这才倒出空来想起得给钱呢。林冲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5两银子来。差拨大哥，这有5两银子，您收下吧，买酒不醉，留着买茶水喝吧，这是小人的一点敬意。嗯，这个差拨一看见银子马上眼睛一闪光，出乎林冲意料之外的是在他那个脸上出现了笑容了。原来他不是不会笑，他会笑，分在什么时候，见了银子的时候他才笑呢。那脸上原来也有笑的纹溜，只是在平时不露出来，只有在这个时候才露出来。他伸手把这5两银子接过来了，掂了掂了。 林冲，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跟你发脾气吗？
啊，小人不知。
刚才我给你发脾气，这是给他们那伙人看，懂吗？这叫拍着桌子吓唬猫。说实在的，林冲，在东京汴梁你也是有名的人物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到在这儿了别往心里去，这人是三穷三富过到老，几顺几逆才是一辈子，你现在就是这么几步逆运啊，别往心里去，到在我这儿了，你放心，我这个人最崇尚英雄豪杰，进我这牢城营的那都是咬钉嚼铁的汉子，出去的那都是顶天立地的豪杰，我不能错看了你。刚才呀，我给他们来个下马威，以后你就知道了，我这个人是刀子嘴豆腐心。
林冲一听说，差拨大哥，以后得要承蒙您关照啊。说着话，他从怀里边就把小旋风柴进给他那信掏出来了。差拨大哥，我有个朋友让我带来2封信， 请您给我转交一下吧。
哦，拿来吧，看看。他把这信拿过来，打开一瞧，
哎呦，这是柴大官人的信呐！
啊，
正是，柴大官人是您的朋友。
对对，
啊，我说嘛，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啊！您这是英雄爱豪杰，好汉爱好汉呐！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就凭您这英雄就得认识柴大官人。这柴大官人可了不得呀，那在咱们这个地方那是喊一声八方响应，跺一脚四面烂颤呐。您怎么不早拿出来呀？早拿出来那就更好了。您放心，这一封信价值千金。
好好，您给我转交一下，我一定给你转交。我告诉你，林教头，这封信我交给我们管营，我交给我们老爷，您没事了，明天那沙威棒我帮着你想办法给您拖过去。
哎呀，你看这怎么说的，哎呀，感觉是柴大官人的朋友。他这一乐，林冲瞅着他心中想，这个人跟刚才那是判若二人呐。这钱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吗？
何止林冲发出对钱的慨叹，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对钱发出议论。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，金子，发光的金子，宝贵的金子，黄黄的，只这么一点儿，可使黑的变成白的，丑的变成美的，错的变成对的，卑贱变成尊贵，老人变成少年，懦夫变成勇士。莎士比亚这么说。中国古代也有句名言呢，叫钱能通神。老百姓有句俗话叫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但这些都不如钱本身说的明白。这个钱字繁体字是一个金字旁，两个干戈的戈，那就说明很多干戈矛盾都起在这个钱字上。